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在这里来分享宣教的主题。今天是最后一堂啊，虽然宣教年会快结束了，但是一个开始，这个宣教的开始。那第三堂是要讲到宣教与传承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我首先我们来读这两个主题的圣经啊。第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了，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请。好，第二个主题在马太福音，我们知道大使命，来我们请念，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宣教与传承。那传承这件事情啊，在宣教里面，其实我把它定位做一个第三个主轴。过去我们的宣教，我们就是出外去，然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我们往前一直去宣教，是一个面的宣教，线和面两个主轴。但是今天跟大家谈的是第三个主轴。第三个主轴就是传承，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在刚才第一个圣经里面来讲到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讲到我们整个面向的。但是在沉船里面，这一段圣经讲到沉船，其实当你去到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们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在刚才《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是讲到我们去传福音，使人来信耶稣，好，这个宣教。那这一段圣经是来到说，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去传福音给人，不但是让他成为信徒，要成为门徒，而且我们帮他施洗，归父神的名下，然后吩咐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要教训他们去遵守。所以说耶稣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我们要教训啊，要来传承我们的信仰给我们所带领他们信主的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宣教啊，但是常常被我们忽略了。我们不只是使人信耶稣，但是我们也要让他们来成为神的门徒。传承就是宣教，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宣教啊！今天我们最夯的，我们在台湾，我不知道美国是不是有这样。台湾很多教会说，我们我不知道是跟着流行还是怎样，就是说我们要传回大陆，传回耶路撒冷，不是传回耶路撒冷，我们要把福音带回到耶路撒冷。其实我们台湾也很多人跑到耶路撒冷常常去，然后我们也在奉行那个耶路撒那个犹太人他们的节期什么历史啊，祝棚节。我们现在台湾有教会就祝棚节，就搭个帐篷在外面说祝棚节，什么都是要学习说我们要用犹太历来过一些一年的日子，然后想要说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这个是很好的，是很有价值的，那也是很艰困的。因为周围都是回教国家，你要经过回教国家。但今天我们整个地级整个路线改变了，因为我们的交通改变了，我们飞机以前是耶稣那时代都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慢慢一直往前走到地级，今天我们可以一日之间我们可以到地级传福音，今天的地级整个已经改观了。但是我要来讲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传回耶路撒冷，为什么今天要传回耶路撒冷？教会是从哪里开始的？从耶路撒冷开始。2000多年前，教会从耶路撒冷 五旬节圣灵降临在马可楼，120个人被圣灵降临，教会就在那里啊被建立起来。彼得一讲到就5000人3000人信主，人数这样众多，组成了一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非常强大的教会。大家弟兄姐妹在那里，在整个耶路撒冷可能周围的地区犹太全体，他们在传福音，他们在很享受，天天彼此拨饼在那里聚会，在唱诗赞美神。神的心意是不是这样子？神就借着斯提凡的受害，整个教会受到逼迫，弟兄姐妹就开始往外去传福音，他们随走随传到一个地方就建立教会，最后到了安提阿教会那里建立一个多种族的教会，有犹太人、希腊人，各种种族的教会，跟耶路撒冷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在那里非常的享受，人家也称这一些人为基督徒，因为他们跟别人不一样。外邦人称的这一些人为基督徒，因为他们觉得这一批人好像在他们那个世代是异类一样。他们怎么会这样子？怎么有可能？但是神也不满足，在祷告进食的时候，圣灵就告诉他们要为他差遣保罗、巴拿巴出去传道。圣灵就这样子进到小亚细亚，接着保罗、巴拿巴，然后第二次保罗自己说我们去看看我们第一次去的建立的教会，然后他们去第二次去旅行，当然他跟巴拿巴他们就走不同的路线，但是圣灵就引导他们，让他们在特罗亚那里看到那个一个异象，马其顿那里有人招手说过来帮忙我们，看到马其顿的呼声，保罗就坐船到马其顿，然后一直到腓立比教会，在那到腓立比那里成立了一个腓立比教会，宣教就从耶路撒冷一直广传，今天传到我们这个地方，也传到台湾，传到各地，都是因为许多的宣教士他们这样子摆上他们自己的生命把福音传过去。但是我们要今天要问的就是说，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出来，但是今天我们竟然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已经没有教会，没有信徒，但现在有教会但是少数的，过去北非那个地带都是基督教，那亚历山大那个希腊74亿本，就是他们在那里把那个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在那里都是教会，主教很多的地方，现在都变成回教了。小亚细亚那些的地方的教会，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教会，今天在哪里？都不见了。这是一个传承的问题。我们做努力的做了宣教，但是我们忽略了传承的问题。如果没有传承，我们不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世代就没有了，福音就没有了。我常常想到台湾生育率很低只有1.几，世界倒数第三那大家都很紧张，政府也紧张，一直要鼓励大家生孩子，但是用各种方法还是很没办法，因为大家生我觉得自己都照顾不了孩子一个就已经太多了。如果大家都不生孩子，全球人都不生孩子，你觉得人类多久就灭亡？几十年就灭亡了。一个世代你就不，大家都不生孩子的话，人类70几亿就没有了，人口就没有了。基督徒你如果不传承下去，就会像我们今天说的，我们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去一样。今天教会的光景是怎样？今天教会的光景，台湾的教会，我们今年暑假在夏天的时候有那个基督教台湾教会的教士报告，他们就去统计一位珠山才牧师， 80几岁，他退休，但是一直做义工，他每两年就调查一次，然后出了啊，以前是有出那个文本的啊，现在都是用电子档的，你们可以上网去看，就关于台湾教会的情形。那今年出来的当然是统计说明啊，去年的2017年的，那2017年台湾的基督徒是 6.9%， 我们觉得不错啊。十几年前我去回台湾的时候，我们才 2.5， 大家一直在拼命努力的传福音，好不容易3点几、4点几，那5点几，现在有6点几，非常不错的。但是上一次的报告就是2015年是 6.53， 所以2015年到2017年增加多少？ 0.37%。平均啊，这两年 0.37， 那平均一年是多少？不到 0.2， 千分之二不到。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去年一年1000个基督徒带领不到2个人信耶稣，带领不到2个人信耶稣，总是有增长，没有减少，多了2个。但是在报告指出，就是说台湾的基督徒50%大概就不像基督徒了。虽然有100多万 6.9， 但是其实50%去说是基督徒，其实也不太上教会的，就好像北美这一样，大家其实不太上教会。50%， 你传福音这样的困难，一年才 0.2 不到的增长，但是你损失的，你看就是一半的夭折，基督徒是一半的夭折。北美的情形又怎样呢？我们自己的教会北美，他调查北美有2000多间华人教会，但是因为种种的因素，可能语言各方面的因素，真正的说关心青少年事工的非常少，不多。我们的教会啊，康俊教会特别，上帝让我们这里好像蛮强壮的青少事工，但是很多教会他们做不起来，他们人很少，他们没有第二代的事工，而且不太关心。这是为什么我们第二代离开教会，离开家庭去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就不上教会了。很多第二代的他们上大学就不去教会。我不知道现在的统计多少，但是我知道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在20几年前，那时候就有统计说 90% 的人离开教会，只有 5% 的人去读大学还留在教会，但是我现在的比例不知道多少。这是我们今天移民的教会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没有传承你就会死掉。今天的欧美的基督教国家，他们早期派了多少宣教士，他们到亚洲、到台湾、到中国大陆各地去传福音，把福音带到东方。但是今天呢，今天欧洲他们的教会很多是卖给回教，有的是空着当人家欣赏观光用的，有的就关起来当文字馆。为什么欧洲基督教号称基督教国家会变成落到这样的光景？其实都是一个传承的问题。所以在宣教的领域里面，我们只是注重往前宣教，却忘了另外一个空间，就往下，我们要传承，往下传承给我们的第二代。我相信如果我们不传承，我们不注重第二代，以后北美也是一样，跟欧洲一样步他们的后尘。以后我们可能在台湾、中国大陆，我们说要把福音传回北美，因为北美都已经教会都已经荒凉了。如果我们不注重第二代的福音，那这个传承出了问题，就会导致这样的光景。那为什么我们会传承出这样大的问题有一些原因，然后想要来讲到分享就个人的，我们第一代。我们这些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本身出了问题，我们要自己问， 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和我十年前信主或者二十年信主，你到底差别在哪里？你的差别在哪里？你自己的本身，你的信仰历程，自己本身之后不要传说传到第二代，你自己本身你的传承是怎样？从你刚信主到现在，是不是更加成长，更加喜乐，更加就是热心，更加火热在传福音，更加的抓住主，更多的放弃世俗的东西？这是我们要自己问的，自问的。这今天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其实是我们的一些问题。有人就研究就是说第一代的危机是什么，他们的观察就是说，我们就四点，一个很忙这个是好像现在普世都是这样，大家都很忙，说忙了眼睛就忙了，忙忙忙。第二个，不读经不祷告，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没有得到喂养，不吃饭也不呼吸这读经祷告。第三个，不侍奉。其实你越侍奉越甘甜，你越侍奉你才觉得真的是服侍神真的是很宝贝。第四个就是没有榜样。当我们第一代基督徒，我们没有一个榜样留给第二代来看的时候，你说你怎样来指望你把你的信仰传给他，你讲什么话他也不听。就像老底家的教会不冷不热，起初不是，应该不是这样的，起初是火热的，信耶稣都是很火热，但是久了觉得什么都有了，很舒适了，金钱都有了，很富足了，我什么都有了，知识学问都有了，我就礼拜天来聚会，回去轻松，我也就是这样子，我是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当我们不冷不热的时候，你指望我们的孩子他能够热心吗？没办法。就像那个螃蟹的爸爸要教螃蟹走路，他看到孩子走路说，你怎么侧着走，应该往前走，你为什么侧着这样走不往前走？你试着看看夸往前走，这螃蟹的孩子他就试看看，但每一次一试又是往旁边，最后这一个螃蟹这孩子就说，爸爸你走给我看好了，我来学习。就你就知道爸爸就出了洋相爸爸也是这样怎么会这样子？我们需要有榜样。第二点，我们给我们的孩子错误的价值观，我们要求他很多。华人要求孩子，你要律师啊，你要医生哦，你就要走这条路，大学去读生物，然后再来你就要努力就医生。我对孩子我们也是这样要求说你要去医方面的结果我们两个孩子都没有了，都没有照我们的老大他说我要去读政治，我说政治能吃饭吗？后来说可以啊，政治以后去考律师读律师。所以我们老二他就后来就去读法学院那老大呢去读生物，他后来说不要，他要到大三的才说要转系就跑到读会计就是这样子。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要孩子，你要按照这个，就是我帮你安排好了，你就照这个去做，然后安排你很多的补习，然后学了很多的一些学艺，每天都是这样子。孩子不愿意你也要硬逼他。但是谈到信仰的时候你今天不想去那算了，你就在家里面。我们对信仰变得很随便， OK 就尊重他，尊重我们的孩子。你一直尊重尊重到青少的时候，你就没办法，他根本你在讲什么他就不理你了，你再叫他去教会他可以不去教会了。你从小你没有这样子又按照真理把信仰给他，你想要到青少才给他，这已经很慢。我们给他的价值观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后来你要导正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就好像祭司以利，他给两个孩子没有给他的价值观，正确的服侍的态度， 上帝的心意，等到他们为非作歹的时候改不过来了，他只能用柔性的劝，但是不行，上帝已经很生气了。尊重孩子胜于尊重上帝。今天我们的父母，其实我们也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真的是尊重我们的孩子胜过尊重上帝。还有就是我们做父母的，特别在北美的，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就丢给教会，我们就请了一个英文牧师来带领他们，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尽了本分的，教会应该要好好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走失了就怪罪啊教会啊。在二十几年前，我们在 LA 那里有一间教会，就是英语堂的一个青少，在青少在聚会的时候，他跑出去，父母以为他在教会，就让他们去犯了罪，被定罪，被关了好几年。父母就开始责怪说，为什么教会没有管好他的孩子，让他出去？谁知道父母他只是把他载来，然后教会这样大，然后他看到他走进来，父母就走了。然后你说孩子怎么？孩子他也跑啊，他也跟着跑啊，就跟朋友到外面去犯罪。然后你说教会的责任没有好好的照顾我的孩子。今天同样的问题，我们也是在教育上，我们把我们孩子就放到那个学校里面，公立学校里面，公立学校我们想说他，你就要来教育我们，就教育的都是什么东西，我们自己父母都不愿意来花时间陪伴孩子来教育他们，以致我们的孩子走失了，他在公立学校学的东西跟信仰违背的东西，老师所教的。我很感谢神，我那个老二他在高中的时候啊，他很勇敢啊，历史老师就讲了一些啊不合圣经的，我儿子起来跟他争辩，没有人敢他讲话啊，就我的儿子的历史分数是很低的，我好像还有及格，他就很勇敢的起来争辩啊。今天我们带给孩子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把它交给别人，信仰的东西都是要自己父母来带。圣经，以色列人，孩子都是自己父母要带，从小就要教育他信仰的东西。他们的家，他们一进门就那里有放的东西，他们就要啊按照犹太习俗，然后他们反正都是很啊父母严谨的来教导他们。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信仰传承第二代其实是我们第一代责任，我们自己父母本身要起来承担这些问题。所以很多青少读大学就不到教会，但是很多去教会的他们也不去华人教会，他们宁可到一些亚裔的教会，韩国牧师、其他牧师，他们愿意去到那里。所以在传扬论坛那里就讲到说，简单说来，北美下一代没有离开教会，却离开了他们父母苦心建造的传统教会。他这里很警告说，我们若不解决这问题，我们整个移民的教会、华人的教会，我们将来就是要无疾而终，我们的寿命真的就是无以为继。在今年3月14号2018年，有一个在罗马有一个叫做迷失的基督徒的啊，他们的会议，他们在发出一个全球的呼吁，他说消失的基督徒全球呼吁，他们发现这个普遍的现象，第二代的基督徒都已经迷失了，比例很高，我们拼命的做宣教，但是忘了我们的第二代，结果我们往前传教的时候，我们自己迷失了，自己就没有了，就像我们现在说要传回耶路撒冷一样。我们要正视传承的问题，传承从耶路撒冷开始，传承就是从自己开始，耶路撒冷就是自己，从本地的教会开始，我们个人的生命要传承啊，这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我们个人的生命， 我们比较像一粒麦子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我们个人的生命，这不是子的传承。我们个人的生命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传承是什么？你结出了这些子粒来，你要让它也一样像这个麦子埋在地里面30倍，然后这30倍的麦子再埋在地里面，再结出各个子粒，再结出30倍的麦子，这个才叫传承，这才叫传承。你去传福音给一个人，这是你，但是他呢，传承就是他也要把福音带下去，这个才叫传承。所以我当我每次在想这个麦子的问题的时候，我说再来呢，我们这一代我结出了许多果子来，再来呢，这一些就留在那里原地原封不动，就好像金字塔里面那些麦子，那些麦子就原封不动几千年在那里，还是那一些东西传承。你若传承下来，你看不得了，我传承了30粒，30粒再传30粒下去，你看多少福音马上就爆炸，就遍传。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个人生命的传承。再就是我们家庭的传承，我们是第二代提摩太的信仰。提摩太后书1章5节那里讲到提摩太的信仰，就是从他的外祖母，从外祖母罗以和他母亲尤尼基，从这样的妈妈这里传承下来。感谢神，神让做母亲的都比较有对信仰上比较执着，比较热心啊，这好像普世现象啊。能够弟兄能够热心，那这个是不错啊。但弟兄一热心起来是影响力很大啊，但是普遍都是姐妹啊，都是做妈妈的，所以这个信仰的传承啊。今天很多人都是双薪啊，那以前只有父亲上班，妈妈的角色很重要，对孩子的信仰的角色很重要。神他非常在意这个传承，所以在生命记4章10节那里，我们来请念这一段圣经来，请。上帝对以色列人他们的要求就是你要教训儿女，上帝要他们用各种方法。当上帝行了一件神迹的时候，上帝就叫他们有一些东西让他们做纪念，说约旦河开的时候，他们就要在那里拿石头，然后到对岸，然后堆起来，以后你的儿女一问的时候，你就要讲，就要教训儿女。所有的都有一个 sign， 就有一个记号，神迹都有一个，就是一个记号，就要教训儿女，让儿女他能够知道信仰能够这样的传承。以色列为什么他们不会被灭亡，灭亡了2000年，而且还能够复国，他们还能够持守的信仰，就是他们的传承，他们信仰的传承做得很好，因为上帝要他们在历史里面要他们这样的传承。在福乐神学院宣教学者他讲到说，我们的第二代从小跟着我们到教会，我们必须要让他有机会做那个他叫做宣教的内在工作，让我们的下一代他自己本身能够面对这个信仰，再做一次很真实的那种信仰的告白。有一些教会比如说像长老会，他们婴儿洗完以后，他们有青少他们就是有一个坚信力，但是往往就会流于形式。但是这里讲的说，我们要让第二代让自己能够在信仰里面，他们来确认他们自己里面的信仰。家庭信仰要传承，有时候要找时间，但是我们都很忙，找不到时间。我们常会说要家庭祭坛、家庭聚会，有时候不容易。我们的孩子到高中以后，我们就很难找时间。等一下说哎，几点就他在忙什么，明天要交什么作业，不容易，不容易就算了吗？没有，我们都用吃饭时间一定要坐在一起吃饭， 哦，不能看电视，什么都没有，就是吃饭，吃饭至少要半个多小时，这样也就可以谈信仰，谈他们在学校所遇到问题，他们的一些问题他们就会告诉你，你就可以帮助他们解答他们啊，甚至我们有一阵就是没吃饭前就背一节英文的金句，然后吃饭，然后他们会谈很多事情，学校发生的事情，你做父母的角色，你这时候就可以把很多东西带给他们。我自己很羡慕，每一次读这一节圣经，我就很感恩，这是一个很美丽，我说美丽的图画。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在《使徒行传》21章1到6节，来请。弄错了。让我很感动的就是说，众人同妻子儿女，他们送保罗到城外，因为保罗他去耶路撒冷，许多人劝保罗不要，因为圣灵有说你去那里会被抓，会受害，但是保罗他不以为意，他坚持要去，所以他们大家也没办法，只要为他祷告，然后就送保罗上船。你看这样的一个事情，保罗是一个使徒，然后这个应该是大人的事情，是不是大人就去送保罗，但是没有，你看多什么人，众人同着妻子，同着儿女，我不知道儿女他多大，大大小小全部带来一起，我们去欢送这一位使徒保罗，我们去欢送他，跪在那里祷告，你相信这些儿女他的信仰会怎样，他们看见父母这样的作为，他们跟着在那里也跪在那里祷告，你觉得这个孩子他们第二代的信仰会怎样？这是一个很美的图画，这一个传承，家庭的传承，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我自己啊，我们的家啊，可能大家也稍微知道，就是发生很大的变故，我们全家12个人就同一天受洗，这应该申请金氏记录，但是没有去申请。我们那时候升国中、升高中都要考试，父母的要求就是信仰第一，你先要去教会，再读书，功课第二。我们就是这样子，到国中就是这样子。国中我们在新那时候我们在新竹市，我们教会在西门，我们住在东门，我们可以我自己不是父母就带着我们，我们小学国中国一国二。我们自己走路，下雨也是这样打伞，我们自己走路，父母他们去，我们也去，我们也没车子可以载，就用走路的，走半小时，走路就去聚会。高中也是一样，父母给我们一个榜样，那我们就承接了他们给我们榜样的祝福。一直到啊高三新竹中学，然后高三要考联考，我妈说啊，你可以，因为我们哦，祷告会也参加什么，这是大人聚会，这小教会嘛，所以也没有什么青少什么，反正祷告会也参加，什么家庭礼拜啊，然后主日崇拜都参加的。那我们父母就说，哎，要联考你就参加主日就好。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我们就是我们说要去，我们也是要去祷告啊，我们要去都要参加。哎，感谢神让我也有考上大学啊，虽然不是说好大学，但是也有考上。但是我今天回过来看，我父母给我的是什么东西？我今天67岁了，应该 如果说要工作退休，也早就是退休了。现在应该从牧者那里退下来，给别人年轻的啊有力的啊，因为我们体力越来越不够。在乡下，其实每天跟小孩子、跟国中生、大人、老人都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要很大的体力。但是我们觉得不行。但是我自己发现，我们一些同学，一些他们有的很优秀的，考得很好的，他们在社会上职位也很好的，但是他们退休以后，他们怎样？整个人就迷失了。他过去上班的时候可以呼风唤雨，他做经理什么，下面都听他的。一退休以后，他只能跟啊先生就只有老婆可以来使唤。啊，老婆只有先生可以使唤，或孩子也不听你的话，就很悲惨。没有信仰的话，真的很悲惨。但是不是说你很高职位就不好？有信仰，然后有很高的地位，什么又火热来服侍神，这个真的是神要啊大大的使用祝福，这是很好的。我们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信主的很少，哎，不到屈指算的，好像不知道有没有两个三个。然后这礼拜二我要去那个啊那个基督徒会堂，哎，要拜望那个教会。那他们教会就是那一对新教士，在我们现在我们蒜头那一对新教士的教会，我们要去拜访他。结果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就是我高中的同学，毕业以后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很感谢，就是他啊，我能够这一次可以见到他，可能我会认不得他啊，他也认不得我，因为我们都老了。但是我感谢神，就是说他们找到信仰，因为那时候他们都不信的。最有价值的就是你有这样的信仰，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但是这还是不够，你要趁着你年轻的时候抓住这信仰，你要活出神要给你那丰盛的生命，这才是最宝贵的，这才是最宝贵的。我们父母信主以后，我们看见父母的父亲的见证。我父亲他跟他的一些朋友，他就讲福音。常常我们中饭要吃饭，在家等他等不到，最后我们看巷头的那一边，在电线杆底下，中午十二点，他跟他的结拜的兄弟在那里谈福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他们的身教。我们的眼目放在哪里？我们的眼目定睛在哪里？我们的眼目是不是定睛在一个这一代而已，只追求自己热心就好，或者是下一代？上帝的心意就是一代接一代，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主的再临。但是我们要把我们这一代这一棒做得很好，教得很稳，否则下一代就很辛苦。就像犹大王耶西亚，他有意来复兴，但是前面的那一些王真的太糟糕，把国家弄得乱七八糟。他想要复兴，但是神已经说神的心意已定，他没办法。他有一些复兴，但是很快他下面的就把整个国家就灭亡。还有我们第一代的，我们不要为自己，西西家也是一样，上帝医治他，巴比伦的使者来恭喜他，来看看他，结果他把他国家一切的东西都给他看。后来以赛亚先知来责备他说，人家来看什么？他说我把所有的都给他看。那以赛亚就告诉他，将来你们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你们的儿女有被去当太监的。西家的回答让我惊讶，他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岂不是好吗？你看这个做父亲的，他自己想到自己，上帝没有在他这一代要把他毁灭，只是在下一代，但他觉得这一代太平，他就已满意了。这个有时候是我们父母的，我们要反省的，不要歇息，我们要来带领我们的孩子。 我想三天的我们要做一个结论。上帝只有一个儿子，但是他却差遣他成为宣教士。只有一个，但是他差遣他成为宣教士。我在我们教会常常跟那些我们的中年的弟兄姐妹讲，他们都要考大学，要考高中。我说，你们对孩子的计划是什么？很多人都是医生，什么做什么。因为我们教会虽然乡下，我们有很多老师，很多老师。我说，我们从来没有一个选项，你为他安排说你要做这个做这个，孩子有时候也是不愿意，父母却也要他做这些东西。我说，你们对孩子的计划选项里面有没有一项是牧师？牧师是最后，最后我的孩子不行的话，啊，再去读神学院吧。我听一个宣教师在美国啊，在中国大陆宣教，后来整个撤退，整个教会都撤退。那个宣教师他们第四代都在西藏到各地去宣教，一代一代的传承。他说，中国教会为什么会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占领了整个大陆？他说，教会的责任，华人的责任。这些华人基督徒，他们把瘸腿的、不好的送到教会去。人家西方的宣教士都是优秀的、最好的医生，他们送到这个前线，送到东方，送到那些落后的地方去当宣教士。他说，但是他们在华人的教会，他们做宣教士，在带领人信主，就华人的家庭把他们家庭最差的说带到教会，说，哎，我们这个孩子给教会来用。这个牧师叫白大卫牧师，我很在我青少的时候也受他很大的影响。他就讲了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们父母的责任。我们敢不敢把我们的儿子说献给上帝？有时候我们会说，哎，上帝没有呼召，没有呼召。但是上帝有没有呼召他当医生？有没有？哎，没有啊，你为什么叫他一定要当医生？对不对？我们心里面就已经设定了他们的路。我们要这几天讲到，我们是一个宣教士，那我们可以去外往外传福音，但是我们也是要传承到第二代。传承是一个很重要的宣教，我们自己要负担这样的责任。但是不要怕，我们能力有限。刚才读的那两段圣经，第一个就是说圣灵，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得到能力。第二点就是耶稣的同在，耶稣的同在，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愿意付代价传承信仰给下一代的时候，上帝就帮助我们，加添我们力量。我们低头祷告。